常年期第31主日丙年，寻觅迷失城市人。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9章1-10节。那时候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凯，他原是个税务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他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撒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他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议，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撒凯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4倍赔偿。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来到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耶利哥这个城市啊，是目前人类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大约到今天有10000年的历史。那么耶稣进入耶利哥，不就是耶稣进入城市吗？城市对于犹太人来说，象征罪恶原俗之地，因为城市是有罪的人创造的。那么相对于城市来说是旷野，也就是荒野的地方。旷野就是大自然，大自然是天主的造化，象征着没有被感染的地方。所以创世纪上记载啊，亚巴郎住在旷野之地，而亚巴郎的侄子罗特就搬到了城市里居住，也就象征亚巴郎住在天主的地方，罗特呢住在了罪恶之地。结果就是罗特一家人迷失在城市里，要不是因为亚巴郎的祈祷，罗特一家都要被罪恶的城市之火吞吃。即使如此，罗特呀，最后还是落了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结果。究其原因，都是城市惹的祸。虽然昔日的耶利哥早已不见，当年的索多玛，邪恶的索多玛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城市依然存在，并且今日是一个城市的时代，城市几乎已经将旷野吞没，而城市的罪过之火也正在吞噬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那么如何拯救堕落的城市，或者好说，如何找回迷失在城市中的罗特和撒凯呢？那么今日福音，主耶稣将教给我们如何去做。那么怎么去做呢？咱们先看耶稣进入耶利哥这句话。要想拯救城市中的人，首先得进入城市。有一位在城里传教的神父对我说，他说在城市里传教啊，与在农村里不一样。城市的教友需要神父去寻找，因为你要是不找，这些刚进入城市里这个教友啊就迷失了。你不找他，他也不到教堂里来，他也不念经。为什么？因为在农村里啊，他有这个乡里乡亲，有周围的这个气氛。另外，你不进堂的话，不祈祷的话，他会有一个表扬问题。但是一走进城市，没有这些表扬了，没有别人看着了，很容易就迷失了。所以这位神父所说的，也就是耶稣进入耶利哥的行动。那耶稣进入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那迷失的撒凯。当然了，一个神父进入城市，在城市里传教，不是光我们进入，这一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必须是耶稣进入耶利哥，因为只有耶稣才能拯救耶利哥，只有耶稣才能拯救城市。那么耶稣走进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那位迷失的撒凯。今天的福音的主角人物撒凯，那谁是撒凯？不就是生活在今天被物欲充斥的城市里的人吗？ 那谁是税务长？不就是那些被金钱财富所捆绑的人吗？谁是那位看起来富有高大，其实却是身材短小的人？不就是那些啊被金钱虚荣吸干了灵性生命的啊人们吗？那么这些人看起来高富帅，其实啊内心空洞可怜的很，因为他们除了那一点可怜的金钱外一无所有，甚至他们还要背负着担惊受怕，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检察机关就降临，也不知道何时一场风暴会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一扫而空。我们说的这都是真实的，不是咱们诅咒大家这样，而是真的，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真的。特别是在咱们这里，越是富有的人越害怕，越是有权力的人越胆战心惊。而这有钱的人富有的人不就是杂凯吗？杂凯不就是这些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吗？那个身材短小的杂凯胆战心惊，害怕恐惧，被人骂作汉奸，真的是这样。就如当年中国宋代北宋时代的宋太祖赵匡胤所说的，你认为当皇帝容易吗？这一句话真是道尽了身居高位者的孤独和寂寞。我们知道就是这样，赵匡胤仍然没有躲过浮生烛影的厄运。浮生烛影就是在一天晚上有斧头的声音，有蜡烛的影，就这样赵匡胤一夜暴毙啊，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他再怎么小心仍然没有躲过自己暴毙啊。同样的，今天富有的人有几个不是战战兢兢过日子的，特别是在咱们中国，并且是越是大有钱的人恐惧就越大。一句话，有几个人能够明白在那些豪宅豪车名宅背后的恐慌和寂寞呢？不明白是因为大家都渴望成为城市里的有钱人，这种疯狂的渴望使人忘却任何可预料的灾难。其实自古至今，权威、地位、金钱的魅力又有几个人能够战胜呢？没有几个人。或许有人说我不会受影响，那说这话的人呢、你还没有坐上那个君临天下号令群雄的龙椅，或者你还没有机会与金钱荣耀真正的打交道。因为在起初就有很多人也曾斩钉截铁地说自己绝不会受感染，可是一旦他们与这个城市里的东西打交道，马上就不说话了，就是说话台词也变了，变成一口官腔，一脸金钱的模样。一句话，谁也不要吹牛。昔日迁移到城市里居住的罗特在刚开始时也这样认为，可是不久呢，就连一场差一点送上性命的战祸都不能让亚伯郎的侄子罗特一家离开那个可怕的城市。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知道，如果当时一场灾难罗特离开了城市，他也不至于遭受啊，最后妻子也死了，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虽然他知道城市是罪恶之地，虽然他自己或许还可以洁身自好，可是他也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却成了城市的奴隶。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啊，不是说大家不要误会，好像今天这个城市是一种象征啊，我们一会儿还要详细的解释。可是他也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自己已经抽不出身来，因为进城容易出城难。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天主特殊的干预，单凭人的力量是万难逃出城市的魔掌的。接下来创世纪记载罗特那充满悲情的逃亡，的确悲情，都已经逃出城市来了，可以说是啊，万里长城9999里都走了，就差那一里没有走下来。最后他留下了那令人无奈伤感的遗憾，罗特的妻子因回头观看立即变成岩柱。罗特的故事的确令人伤感，可是要真正的读懂这个故事，我觉得必须走进新约。昔日的罗特变成今日的杂凯，昔日的天使也变成今日的耶稣基督。所以昔日那触不可及和近在咫尺的悲剧在主耶稣这里有了希望。换句话说，昔日天使没有能挽救罗特，今日的主耶稣却能够拯救杂凯。一句话，耶稣才是旧约的完成。 过去只能降下天火将城市毁灭，今日降下的却是天主那无限的慈悲爱火。这个爱火就是耶稣基督，爱火不是为毁灭，而是为拯救，是医治，是更新，是安慰。在天主那无限爱火的焚烧中，城市都能成为福传地。在主耶稣那无处不在的慈悲和宽恕中，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的罗特都能看到希望。这就是耶稣走进耶利哥要告诉我们的讯息。那么这个讯息具体要如何使用，尤其是我们悔改的，我们福传的目标到底要怎么样，也就是撒开的悔改。无论是昔日的罗特时代，还是今日撒开时代，都需要悔改。耶稣走进耶利哥就是将悔改的恩典赐下。那么什么是悔改呢？我们看三点。一，首先就是从自己高傲自卑和自我封闭的野桑树上下来，就像撒开一样，从那树上要下来。所以悔改不单是行为上的改变啊，不是我不做某一件事了，首先是态度精神上要下降到耶稣跟前，即下降到耶稣的谦卑单纯中。也只有下降才会享受真正的喜乐。撒开喜悦的款留耶稣，就是因为他从权力高位和金钱的傲慢中下来的缘故。当然能够出来是因为耶稣的呼唤声，撒开你快下来，没有耶稣的呼唤声还是不管用。二，邀请耶稣到心中来，也就是要度祈祷的生活。没有祈祷是不可能真正悔改的，而真正的祈祷就是邀请耶稣到心里来。所以这里的祈祷不是死念经文，不是死搬硬套的金教堂，而是像撒开一样真正的把耶稣接到家中，也就是心中，也就是心中真正渴望离开罪恶的生活，渴望获得拯救和改变。三，站起来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富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用四倍赔偿。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一步，前面的都等于白费劲。就好像昔日逃出城的罗特，也就是说悔改必须是彻底的悔改，悔改就是要走到最后一步，只有走到最后一步的才是真正的悔改。我想这一点啦，太重要了，咱们教友们一定要记得。因为很多人悔改是悔改了，可是没有彻底的悔改啊。他们就像若望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那个38年的瘫子，他的身体被耶稣治好了，可是他的灵魂依然瘫痪。当耶稣要彻底治好他时，他却从耶稣面前逃跑了，结果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声无尽的哀叹。这声哀叹就是警告我们要彻底悔改。彻底悔改就是砸开那一句，一半的财富四倍的赔偿，只是有点过分的悔改。砸开的悔改重点不是多少钱，而代表悔改的精神。今日这个浮华浮浅的人类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也只有这种彻底的精神才能带领我们走出罪恶之城。那么就让我们特别的祈祷。我在闭境中啊，就见过好多教友，比如好多教友见过今年闭境的时候，哎呀，特别感动，特别流泪，可是第二年第三年就不来了。为什么？别的教友告诉我说他们又回到过去的生活了。所以今天砸开的悔改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太重要了，特别是对那生活在被城市的罪过包围的人们，真的要想走出罪恶之城，必须要有彻底的悔改。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彻底悔改的恩宠，使像撒开一样能够勇敢地站起来向你说那句真心悔改的话。主啊，我们也希望听到你对撒开说的话，说给我们，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